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嘿，大家好，我是凯传。 Jack 是个很爱问问题的孩子，爸爸让他去做一件事情，他总是要问许多个为什么。比如爸爸让他晚上9点上床睡觉，他马上就问，为什么我要早睡呢？爸爸回答说，因为早睡觉就会让你的头脑变聪明啊。那你为什么不早睡呢？因为爸爸已经比你聪明了。那难道爸爸总是比儿子聪明吗？当然啦，因为爸爸总是比儿子知道的多嘛。这时 Jack 眨眨眼又问，那是谁发明了电灯呢？爸爸说，爱迪生啊。看着爸爸得意的样子，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那爱迪生的爸爸为什么没有发明电灯呢？这下爸爸真的答不上来了。千万别拿做家长的那点权威来压制孩子们，上帝所创造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无论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贫富贵贱。因为尊重每一个人就是尊重上帝创造的荣耀。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凯传和听众朋友们也是在这里期待和你们分享。其实我们一直在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夫妻旅行啊，出门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就神经紧张啊，闹很多的矛盾啊，比如这个没带那个没带，那就会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怪罪啊。在旅行中啊，道路状况不清楚，或者说地图没有查好，那大家都是不开心，所以旅程常常是给我们造成很多矛盾的地方。那雪伦师母啊，你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也会闹矛盾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想先请雪伦师母您来聊聊好吗？
我们之前提到说，我们曾经在加拿大参加复兴爱营的时候，回程的路上出过车祸哈。这个车祸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好的方面是，哎，神透过这个车祸扭转了我们的婚姻。反面来说，其实也有一些很大的后遗症哈。那举例说嘞，就是车祸后好几年哈，我对于开车或是坐车的焦虑就很大。15分钟，我发现啊是我的极限，超过15分钟，我就很纠结，我就觉得 坐车是一种折磨哈。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卡加里的时候，那时候买了房子，买了房子要交屋，必须要去律师那边把我们的抬头，就是把我们夫妻的名字都放上去嘛，对不对？那我老公当然是好心啦，对不对？他虽然是他付贷款，房子他买的，但是他还是把老婆的抬头放上去，我必须要去签名嘛。就我一看，哎呀，律师楼要开20分钟，我就说，哎呀，我好不想去，你自己去行不行啊？就到这个份上，那这也不行啊。那特别是城市这么大，你怎么可能去哪？只超过15分钟，我不去，这日子怎么过呢？对不对？那我发现呢，我原来就已经是一个心里很没有安全感的人，车祸之后的焦虑哈，就变得更严重。我先生他也有啊，他已经要应付他自己的焦虑了，他还要应付旁边一个很紧张的老婆。开车要是离前面的车近一点，我就开始啊就叫，无意警的就焦虑就紧张这样子哈。那他也是折磨得够够的，被我的焦虑折磨得很够哈。那我也很不愿意哈，那我又恢复的这个过程很缓慢，所以每次一到要出门旅行啊，要开车去哪里啊，要去别的城市啊。哦，就要祷告很久，祷告会请弟兄姐妹帮忙，帮我们祷告啊，要平安去平安回啊，就是总是要预备好久。那后来我自己是有几种方法来应对这种情况哈。第一就是吃晕车药啊，晕车药吃下去，晕车药会昏沉沉，然后噔噔就睡着了，就没事了。要不然呢，就是戴上墨镜。墨镜上面再罩一个罩子，我不要看到路，我就不会看到这个车好像快要贴近前面了，就安全距离不够哈。我自己在那儿穷紧张，就是还没到目的地我就精疲力竭了，眼不见为净，不要看到最好哈。或者呢，或者把那个遮阳板哈放下来，把那 iPad 夹在上面，我看 iPad 啊，我就不要注意这个路况哈，让我先生注意就好了哈。一个车里面不能有两个司机一起开，你知道吧？一个指挥一个开，两个就乱了哈，乱了套。好，这个部分我先生也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听师母在讲啊，凯传心里也在笑，我也有这个毛病。虽然我没有经历什么车祸，但是总是觉得坐着先生的车旁边啊，就老想给他提醒，或者就是啊，在那儿大呼小叫，哎呀，你这样开不对啊，那么开不对啊。那宋恩牧师您来补充一下好吗？
刚刚讲过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出过车后造成的后遗症，他有我也有，那只是车祸发生后他就住院啦，可是我得马上就开车回家，所以我马上要去面对再次上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会好像脑海会重放当初撞的那个时候那一刹那的那个景象跟那个声音，我就总觉得好像我又要再撞了一次，那种情绪就会在我刚开始车祸后再开车后那几个礼拜都有，只要我坐在那驾驶位置上面，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会出现这个，那没有办法停下它的，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跟害怕的情绪。所以就是这样子，学人就住了大概几天，他回来我去接他，所以我就在前面的那1-2个礼拜，我就有那个同理，就是说我自己也受伤那么轻微，都会这样子有这个后遗症，那他更是了，所以我就比较同理说他真的很害怕，比我更害怕，因为他伤得更重。还有他的恢复的时间跟我恢复时间可能不一样，我可能几个礼拜硬着头皮我必须开车，还是要该上班的上班，该去买菜来得买菜，然后要接送他去做这些复健啊，这些看医生啊，后面的 follow up， 所以我必须要开车，逼着这个赶鸭子上架，勉强就是去自己去面对这个恐惧跟这个紧张，克服了。但是他不是这个我这个情况，所以我就不能用我的期待去期待他跟我一样快的恢复，他大概有好几年之后，有好几年都不太敢开车，不是非必要的话绝对不开车，有我在是绝对不可能开车，那如果没有我在呢，那就是找别人来接他，真的找不到人再说，绝对就是把自己开车放到最最最最最后面，排到最后不愿意再去碰那个这个驾驶座的位置。那我就去体谅说他的确是有这样的困难跟害怕，所以带着他去哪里，然后他会比较紧张，甚至想要去用脚帮我踩刹车，踩他的那一边，那边根本没有，但他就下意识的会有做出这些动作，跟刚才讲的发出这个喊叫声啊、尖叫声啊，我开始也会被吓到嘛，但是就慢慢就知道说这就是他的反应，他就接纳， 但是我自己要学习听到这些声音或它产生这些反应的时候，我自己不能乱，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叫，我还以为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后来知道说他就是在发泄他的情绪，不要先乱啊！我就算如果有什么错，只要不大错，不要真的撞上车，都是可以开错路啊，或错过一个这个路口啊，那就绕一点路，晚一点到，安全最重要。学习自己要调试，不要跟着一起紧张起来、着急起来，那反而更容易出事。第一个，我先适应我自己有那个车祸后的那一种焦虑跟恐惧，自己适应好以后呢，再去适应他有这个情绪。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慢慢的去磨合，我们去接纳说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哈，特别是在开车的这个过程或是在外地旅行的期间，我们的夫妻状态就像是进入那个火药库一样，点点的小火星都可能引发爆炸哈。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非常特别的时期，我们就要全神贯注的去小心。举例说有几个要特别注意，就是上车的时候一定要先知道要去哪，GPS 要设好了我们再出发。如果我老公开到一半说，他原来可能说我知道在哪，我不用设，我熟，结果走到一半他发现路错了，或者不是这样走，他突然他觉得他迷路了，然后就开始手忙脚乱说，你现在赶快帮我设了，我一定会发脾气。我说你要去哪你都不知道，我够焦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会没有办法接受说他自己慌了你知道吧，就是我现在一点帮助你的能力都没有，你要把这个找地方的责任担起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先准备好，然后就开始哇大战爆发就在眼前哈，这是一个。再来就是说他如果在路上大惊小怪，像有一次 他就说然后我就吓到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他就说我忘了带什么，或者说刚刚有一只狐狸或什么的，我已经够紧张了，我全身都在绷紧，你怎么不预警的声音，就是他一边说怎么会这样，那种是向左还向右我不知道，你看着地图都不知道，你问我有什么用，就是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处在一个很无能的状态，就是我 handle 我自己的情绪就已经我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什么哈。所以出发前旅行前就要做很多预备哈，但是还是有意外的时候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两个自己在车子上面，尽量就是你不要设一个很紧张的时间，我们就提前出发，比如说我们去外地，然后去参加当地的教会，9点开始就是9点，那如果你找不到路，路不熟，然后又赶时间不想迟到，就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好，那时候是最危险最容易吵架的时候，好，所以预留多一点的时间，或开车的时候不要说再加上时间的压力。
神箭，
当自己可以自由地掌握自己的身体，睁开眼睛，行走自如，不痒不痛，不紧不慢地享用早中晚三餐时，觉得这一切是不是都很自然，很平常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感受到那些睁开眼睛仍然在黑暗中，行走几步也要有人扶，浑身上下其痒其痛，佳肴美味都无法下咽的人的艰难。疫情实在让许多人恐惧，但在没有疫情之前，许多人也仍然被他们所得的正常的疾病所折磨。在患难中与之共存共舞，与一位久违的朋友在视频上见面，看到气色有些疲惫，讲起来才知道经历了疾病、手术、住院，想回国不能回，工作压力极大。但觉得奇妙的是，他的这一切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患难 却让他感悟到，当他觉得他所有的本事都用尽了，所有的人生里的功夫全施展完了，竟然看到神出手的拯救，让他在浑然不知无计可施之后，感受到了神完美的计划，分毫不差，远超过他所筹划所安排的。他看到幽谷中天父仍与他同在，陪伴他迈出人生当中的每一步。神确实从没有承诺过给我们一条轻松的道路，生活有时会变得分外的艰难，许多的重大急难、困苦、压力和焦虑并非偶然发生或者无关痛痒，也许他们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是令人难以招架。面对这一切的良方，第一，继续信靠，抓紧依靠神的良善。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第二，继续盼望，困苦总会过去，患难中仍有盼望，主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就把我们上来。第三，继续敬拜，无论眼前的困苦有多大，都要赞美神。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使我的灵魂都必欢呼。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还记得上次凯川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有一首诗歌的名字，正好同在加拿大灰熊镇附近的太平洋铁路建成后打下最后一颗道钉的旅游景点同名，也叫做最后一根钉。正如在这条建设过程中极其艰苦的铁路工程一样，这条横跨加拿大的铁路大动脉铺设在悬崖峭壁上，脚下可以看到深深的湍急的急流，到访的游客们都是兴致盎然地欣赏着美景，驻足停留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但却不知道有多少有血有肉的铁路工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了这里，却无人纪念他们的名字，就连今天去游览的人们也不会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这铁路却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子孙后代的祝福。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首诗歌《最后一根钉》的合唱版，在这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参与，用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辛勤的付出的时间练习灵魂里的感动，他们用自己的歌声演绎出这首恢宏的作品。诗歌中讲述的降生在马槽中的主耶稣基督，被世人看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世上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匠人，30岁来到人群中医治病人，解救困苦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但当时的世人竟不相信他是从上帝而来拯救全人类的救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最后的一根钉刺穿了他的手掌和脚掌，鲜血的涌流原来是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 为了拯救世人在上帝面前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再次得到永恒的救赎，在永恒里进入到上帝为世人预备的美好的国度。歌中所唱的那最后一根钉，深深地刺透耶稣的手和脚掌，他从上帝所领受的拯救世人的救赎大功就此已经完成。他不光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他更加的在死后复活，并且让相信跟随他的人都能够与他一同在永恒美好的国度中享受天父的永恒祝福。这首诗歌中唱到的那最后一根钉，究竟是谁钉在耶稣的身上呢？引起每一个人的思考。歌词特别的提醒世人，每个人都是罪人，而正是罪让世人堕落沉沦，也正是罪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每个人不都是那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凶手吗？我们的罪就如同那刺穿耶稣身体的最后一根钉。
Thank you. 那最后的一根钉还是归回他脚跟前，穿在他的脚掌，深深探进爱的血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